典讲台，
司布真讲道集。
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，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，特别有讲道能力。
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，认识真理，思想真理，活出真理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林光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播出司布真讲道集《捕鸟人的网罗》。在上一次的节目里，我们播出了第一个重点，解释捕鸟人的网罗。今天我们继续分享捕鸟人的网罗接下来的内容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我们继续来看第二点，神会拯救他的百姓脱离捕鸟人的网罗。在这里我有两个方面的内容要和你们分享。第一，神不会让他们陷入捕鸟人的网罗，而要救他的百姓远离网罗。这对我们中间的一些人来说是神给我们的宝贵应许。第二，若神的百姓已陷入了网罗，他会救他们脱离网罗。神的拯救对那些陷入网罗的人来说是最幸福的事情。首先，神要救他的百姓远离网罗，神要拯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。那么神是怎么救我们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呢？第一，神常常使用苦难，苦难经常是神用来拯救我们脱离捕鸟人网罗的工具。你们都听说过一个流传已久耳熟能详的故事，故事的内容讲的是一个在圣彼得堡大教堂作画的著名画家，当他完成作品后，为了检视画比例的均匀程度，就一点一点的不断向后退，为了要好好的看一看这幅画。最后他竟退到了平台的边缘，他就要掉下来了。在这样紧急危险的状况中，可他却浑然不知，要是他跌下去就必死无疑。这种危险的处境被一个站在那儿的工人看到了，工人心急要救画家的命，但是又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他心里想，如果要是对他大喊说，先生你危险了，可能会吓到他，慌乱之中他必定往后退，就会从这个平台上掉下去。于是工人急中生智，拿起一支画笔在染料钢桶里蘸了颜料，然后甩向那幅画。画家看见这情景，就愤怒地冲向前跑去训斥工人。但是当工人说清楚事情的原委，得知实情的画家称赞了工人的智慧。神也是一样，神为了让我们远离捕鸟人的网罗，也会用同样的方式。当我们完成了一幅美丽的地图，然后我们就一直向后退，欣赏自己的作品。神知道我们后退得很快就要给我们自己带来灭亡了，他为了拯救我们会用一些令我们伤心的方式。神会为了拯救我们不惜毁掉我们的作品，破坏我们美好的前程，甚至把我们的孩子从我们这里接走，又或者埋葬我们的妻子，拿走一些我们眼中看为宝贵的东西。那时我们也会像画家一样冲向前去，向神问个究竟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其实我们完全不知道，若不是因为苦难，我们早就摔得粉身碎骨，我们的生命早就灭亡了。我不会怀疑， 你们很多人是因着你们的悲伤、你们的忧愁、你们的苦难、你们的痛苦、你们的损失以及你们的十字架而使你们脱离了灭亡。这些苦难拆毁了那捕鸟人的网罗，把你们释放出来，使你们脱离了捕鸟人的网罗。所以神使用苦难让我们脱离捕鸟人的网罗。第二，神会赐他百姓属灵的力量，让他们不去犯捕鸟人要他们犯的罪。当神的百姓被引诱犯罪的时候，神会赐给他们勇气，让他们坚决说，我怎么可以做大恶得罪神呢？当女主人抓住约瑟的衣裳引诱他犯罪的时候，约瑟就脱下外衣逃跑了。他的逃跑是多么的崇高呀，就像他的灵魂脱离捕鸟人的网罗一样。我相信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中也有很多人像约瑟一样，我们都蒙受了神的恩典，给我们勇气转眼不看愚昧。当他们受到试探要行恶的时候，他们脚踩着恶说道，我不能，我不能，我是神的儿女，我不能，我不可以。虽然那诱惑看起来是多么的美，是多么的好，魅力多么的大，但你们依然选择放弃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们还记得天路历程当中的虚幻夫人诱惑可怜的伊利先生的故事吗？伊利先生在奔走天路的路途中遇到了一位十分妖艳的女士，这位女士走到伊利先生的跟前对他说，我可以为你提供我的身体、我的钱包和我的床铺。当时的伊利先生真的是又困又乏，并且伊利先生一贫如洗，就像刚出生的猫头鹰，但伊利先生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他，可他仍纠缠不休。即便生气地拒绝他，他还是努力地诱惑伊利先生。这位女士对伊利先生说，若你顺从了我，我就能让你成为高贵的人。她又说，我是这个世界上能让男人们幸福的女人。于是伊利先生问这个女士的名字，女士告诉伊利先生说，她是虚幻夫人。伊利先生听了之后极其害怕，想要离开，但是虚幻夫人缠住伊利先生不放手。在无奈情急之下，伊利先生只能跪下向神求助，于是就有主差派的使者赶来。虚幻夫人发现有人来了便离开了。所以伊利先生感谢上帝给他的勇气和恩典，让他有胆量拒绝虚幻夫人。在这条天路上肯定还有很多像虚幻夫人这样的拦阻，拦阻我们奔走天路。在危难之际，神赐给他百姓勇气的灵和祷告的力量，使我们可以向神求救。就这样，神使他的百姓远离了捕鸟人的网罗。第三，我还注意到有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。有些时候我就是这样被神拯救远离捕鸟人的网罗的。我不能很精确地讲明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我觉得若试探早一个星期来到，我的思想会在一种特别的情况下，我几乎肯定自己会走上偏路了。然而当试探来临的时候，我的思想经过了某种历程，我就会进入一个状态，试探根本不是试探了。神带领我进入到这样的光景中，那原本会败坏我们的，我们不会再看他一眼了。我们会说，若之前如此引诱我，我可能会接受，但现在神的灵以某种神秘的方式影响了我，把我的心转向了另一边。所以试探不再是试探，我连一刻都不会再想他了。就这样， 神救他的百姓远离捕鸟人的网罗。其次，神救他的百姓脱离网罗，就算是神的百姓进入了捕鸟人的网罗，神也会救他们出来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捕鸟人的网罗是什么样的。我们虽然都认识神，但我们也都陷入过当中。我们不仅看见过他如何铺开，我们还落入在他的里面。我们都知道笼子是什么样的，但不幸的是，我们也都曾落在这些笼子里。甚至可以说，我们有过被捕鸟人掐住脖子的经历，但只有神主权的恩典阻止了魔鬼，不让他彻底毁灭我们。当信徒遭遇患难的时候，陷入网罗的时候，陷入诱惑的时候，困在捕鸟人的网罗里的时候，神必将他从网罗里领出来。这是何等有福的事情呀！在天路历程中，记载了可怜的基督徒和盼望先生进入绝望巨人城堡的故事。当基督徒和盼望进入了绝望的巨人城堡之后，就等于陷入了捕鸟人的网罗。不过神应许的拯救临到，帮他们打开了门锁，让他们逃了出去。后来谄媚者追上了他们，向他们撒了一张大网，要把他们困在岔路口上。这时他们再一次陷入了捕鸟人的网罗，但神的使者来帮助他们拿走了网罗，并痛打他们，使之清醒。然后他们又继续上路。当他们经历了这些之后，明显比之前更有长进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呀，不要过于自信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落入这样的网罗。我认识一个神的儿女，就曾落入捕鸟的网罗中，并大声地呼求神。我也认识一个信仰虔诚、备受尊敬的人，他也犯罪，落入网罗里。他便泪流满面地呼求神说，我思绪混乱，徒增悲哀，我灵魂衰微，我心孤独凄凉。求你的救恩临近我，伸手释放我的双脚，救我脱离致命的网罗。所以，落入网罗的肢体们，不要怕，不要绝望，神必会拯救你们。可能有人会说，神拯救的是那些被盗的人。正如经上所说，被盗的人归回吧，你们要蒙怜悯。他们会说，深陷捕鸟人网罗的人应该不能用回转来表达。我告诉你们，不要因怕而不敢持定神给我们的应许，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。神要帮助你脱离一切的罪恶，虽然你到死依然懊悔自己的行径，然而已经爱上你的那一位必不丢弃你，他要接纳你，他要把你接进他的住处。就在现在，他要把你挽回，回到他百姓当中，赐你欢喜快乐。他所压伤的骨头可以欢喜踊跃。在神的百姓中，有很多蒙神拯救脱离捕鸟人网罗的见证。现在，我要和你们分享一位肢体的经验。在纽约市某个教堂里，有一位年轻女基督徒嫁给了一位非基督徒的商人。她的先生非常努力赚钱，并积累了一大笔财富。于是先生打算退休，去乡下买一栋豪华的别墅，花了大价钱装修了房子，建了个湖，养满了鱼。房子的周围到处都是珍贵的树木，花园里种满了珍贵的花草，他们拥有世人都羡慕渴望的生活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年轻的女基督徒一边享受着富丽堂皇的生活， 一边与富有的邻居相伴左右。渐渐的，他爱上了世界，敬虔的心在他里面逐渐的消减了。后来他们夫妇养育了三个孩子，孩子们长大了也学习母亲的榜样，贪爱世界。俗话说，重症需下猛药。上帝的一句话很快的临到了他的身上。一天的早晨，有人告诉他说，他的小儿子失足落入养鱼的湖里淹死了。他悲痛地哭泣着抱怨神不保守他的孩子。不久，他唯一的女儿16岁的花季少女得了热病，也去世了。那时，这位母亲的心都要碎了。他唯一的长子从学校回家参加妹妹的葬礼，葬礼结束后去野外打猎，不过他的枪意外走火，打死了自己。三个孩子都死了。这位母亲瘫倒在地，头发凌乱的像一个疯子一样的咒诅神。父亲看到了这骇人的场景，听到他的胡言乱语，悲痛的无法承受。在无法承受自己的巨大痛苦下，他也自杀了。作为妻子，作为母亲，他失去了自己的丈夫和孩子。后来，当他冷静下来，理智也渐渐恢复，神引导他反思自己所做的一切。他发现自己离开了神，看见了自己的骄傲、叛逆，流下了悔改的眼泪。之后，神所赐的平安又重回他的心里。他举手向神祷告，大声说道：天父啊，赏赐的是你，收取的也是你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这样，他在苦难中结出了公义和平的果子。天父管教他，不是为自己开心，乃是为他女儿的益处，要使他拥有圣洁敬虔的生活。于是神救他脱离了捕鸟人的网罗，他在公义的路上重新开始，以勤劳和热心侍奉神。他对神的敬畏日渐增加，神借着苦难和试炼的方法，使他的百姓脱离了捕鸟人的网罗。就算他们已经陷入网罗之中，神也必然会救他们脱离捕鸟人的网罗。第三个重点，我要跟各位分享神必要拯救中的必字。在圣经中，神的每一样真理都是实实在在的应许。如果神的真理不是实实在在的话，那么它就是不宝贵的。正因为神的真理是美好的，是宝贵的，所以神的真理是实实在在的。今天的经文说到，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首先，这是神已经应许的话，他所应许的是不会食言的。如果他说必要拯救你们脱离捕鸟人的网罗，那他就定会拯救。其次，为什么会拯救呢？那是因为耶稣基督曾启示说，他必成全这事。在很久之前，耶稣基督成了羊群的牧人，也是羊群的中保。基督曾说，若他们中有一个灭亡了，你就要我负责吧。所以，因为基督负责，因为他是所有神百姓在天上的担保，他就一定会保护他们，否则基督的担保和誓言就无效了。他们一定要得到保守，这是因为若他们没有被保守，那么他们就不是与基督真正意义上的联合。基督和他的教会合而为一，是一个身体。若我们任何一个肢体被切掉了， 那么身体就成了伤残的了。若基督会失去神的任何一个儿女，那么整个身体就不完整了。我们是基督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这样来说，若不把教会聚集起来，基督就不完整了，因为他就没有了他的充满。所以教会一定要全部得救，因为神决定了要他们得救。子已经起始要他们得救，圣灵就为神的百姓的得救做了保证，因而神的百姓没有一个会被丢弃的，否则圣经就不真实了。所以神的圣约整体的稳固，就是取决于圣徒永蒙保守。整个恩典之约，就是取决于基督要带着神极大的喜乐，将我们无瑕疵的和完整的灵魂献于荣耀之神的面前。所以神的百姓一定会蒙保守，脱离捕鸟人的网罗。若非如此，约就失效了。假设有一个百姓灭亡了，或者有一个百姓被丢弃了，那就证明神的启示和神的约失效了。然而神不会让他的誓言和约失效，所以他一定会保守自己的百姓。神的荣耀就在于他的救恩，就是拯救他的羊。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天父所赐的，在他的手中，我们蒙受他的坚固稳妥的保守。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分享充满荣耀的课题了，因为这个题目也需要很多的论述，所以我现在就要结束今天的讲道了。我要劝勉你们，弟兄姐妹呀，神必要拯救你，这是属于你们的应许吗？你是那承受应许的人吗？你可能会问，我怎么知道我就是那承受应许的人呢？那么让我来问你，你信主耶稣基督了吗？你作为一个有罪的罪人，有没有把自己献给那无瑕无疵的救主呢？弟兄姐妹呀，要听清楚，我不是问你是寻道会的吗？是圣公会的吗？或者是浸信会、独立教会、长老会的吗？我不是问你属于哪一个教派，我唯一要问你的是，你重生了吗？你出生入死了吗？你是在基督里新造的人吗？你们的信心是不是都交在主耶稣基督的手里了呢？耶稣基督是你生命的榜样吗？圣灵在你里面内住了吗？如果这些问题你的回答都是是的话，那么神的平安、神的应许就属于你了。虽然你会觉得自己曾经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，但是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，你所有的罪都会被赦免。不但如此，神的应许也永远属于你。但如果你自以为义，是靠自己的行为，是不敬虔的爱这个世界的，那么你就不会拥有神所赐的应许，乃是落在捕鸟人的网罗里的人了。除非你悔改，否则你就会灭亡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你们若不悔改，都要如此灭亡了。愿神拯救你脱离灭亡，让你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有份于他。愿荣耀归于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
主，你救赎我们，召聚我们，为你征战。主，我们同心寻求你的国度，你的公义。求你赦免我们得罪了你，从 今天起我们要顺服你旨意，祝我们真实地悔改，会转到你面前，祝你赦免我们的罪，洁净我们的心，祝再次赐下你恩典，再次赐下怜悯，
听众朋友，在今天的节目里，我们分享了司布真讲到《捕鸟人的网罗》的全部内容了。在下一次的节目里，我们继续分享司布真的讲到《救恩出于耶和华》。希望您按时收听。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我是林光，愿神赐福您，我们下次再会。
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、行道，并为主传道。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我们下次见。